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在青云客栈里，贺瑶湖智化给北侠欧阳春和丁兆慧画出来一个霸王庄的地图。画完了之后，智化就问他们：“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丁兆慧说：“我们来之前呢，就有个事先的商量，打算明天中午在集市上动手。”智化说：“你们怎么在集市上动手？”丁兆慧说：“我跟您说啊，这个事情我跟您说完了，然后回去也可能还有变化，但是大致上是这么安排的。我们这就叫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内外结合，一举成功。”到了集市上，我们都是化妆混进了霸王庄，在集市上肯定有他们的人收捐收税，我们借机会惹起事端，真要动起手来，他们的人恐怕没有我们人多。为什么呢？明天我们的官军都化妆成赶集的老百姓，可就都进来了。这一进来呢，就是1500人。这1500人进来之后，有的是赶集上店的，有的就是逛集的，逛大街的。逛大街的这帮人就按照您给画的这个地图安排在各自道口关键的部位，怕他们跑了。重犯像花蝴蝶这样的绝不能再让他跑了。我们在集上要是惹起事端，就两种可能。一种是把花蝴蝶、马强等人从他们的府里边调出来了，他们如果也到在集上，那就更好，一起动手把他们一举捉获。像花蝴蝶这么狡猾的罪犯呢，他也不见得能到那集上去，有可能呢他自己单独逃跑。他如果自己单独逃跑，志爷这就请您得盯住了他，他跑到哪去您得盯着，帮着我们把他抓到，及时的向我们通报情况。总而言之，明天这个霸王庄要有一场热闹。智化一听点了点头：“好啊，你们这么一做呀，我的这个日子也算是熬出来了。但是明天具体怎么能够把他们捉住，咱们到时候随机应变。”对，丁兆慧说就是这个样子。当时智化向他们两位又指引了一下自个儿的这个徒弟爱虎。北侠欧阳春一看这小孩，从心里边就喜欢。北侠欧阳春一看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智化说这个孩子就喜欢武艺。智化就冲着爱虎说了：“我告诉你啊，孩子，你看见这位了没有？这位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北侠客欧阳春。你不是喜欢学武艺吗？等着你看看欧阳北侠，人家这身功夫比你师父功夫强多了，将来你得专门登门拜访。”北侠欧阳春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告诉你孩子，你的师父比我本事大多了。”丁兆辉说：“二位别互相吹，怎么样，咱们今天把这事完了之后，然后再说你们这事儿。”智化说：“好吧，就这样，我就走了。”于是智化站起身来，又到这房间里边出来了。智化出来了，小诸葛沈仲元带着那几个人把那几个房间也都查完了。查完了，沈仲元一见智化：“怎么样，谈的挺好啊？”智化说：“是啊，谈的不错。”沈仲元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智化说：“对了，何止泪汪汪啊，说不完道不尽呢。”哈哈哈哈，小诸葛沈仲元就乐了。其实小诸葛沈仲元那也是明白人，一看这意思就明白了。 智化跟他要谈话的那俩人是外边来的，沈仲元跟智化两个人就此回去了，而丁兆慧和北下欧阳春呢，并没在这店房里边过夜，待了一小会儿，立即离开店房，出了霸王庄，来到火神庙。火神庙这个地方，1500名官军都驻扎在这里了。四爷蒋平、二爷韩章，再加上这官府中的抓差办案的头目，你像什么龙涛啊、李七啊等等不少人。二位回来之后，首先见到杭州知府姓倪，叫倪继祖，跟这倪继祖把这情况一说，倪继祖把这几位招在一起就商量说我们怎么办，说怎么办，明天一大早趁着他庄门一开，吊桥一落的时候，我们就化妆成四面八方的赶集之人，从他四个庄口往里进，不能在这一个庄门进，在一个庄门进人数太多，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从四个庄门进，我们宁可多走几里路，然后呢到了那集上，我们先找茬跟他们打起来，这一打起来，有一部分人把他们手下的人缠住，看看能不能把马强调出来，或者能把花蝴蝶调出来，如果调出来到在大街上，那就更好办了，我们人多势众就把他们给围住了，如果他们不出来，我们就在那府里边把花蝴蝶马枪等着捉拿，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路子，设计的是这样，但是实际实施起来有可能变化，要随机应变。最后决定这杭州府的知府倪继祖在此坐镇，倪继祖不跟着进去，而剩下这些位都要化妆进去。这一说化妆进去，四爷蒋平就说了，蒋平说这个化妆要是进去，我这个我还是老道，恐怕我够呛，我不知道谁把守那庄门呐，万一了要是这么花蝴蝶了或是蹬车了，那小子他们在那把守庄门，一看我这化妆的老道就把我认出来了，不等进庄门就打起来了，这个事不好办。二爷韩章在旁边说了，我说老四，我给你出个主意最好使。蒋平你说出个什么主意？韩章说，你呀别装老道了，你把这道袍脱掉，我呢想法把你这胡子给你变一变，弄个假胡子给你粘上，脸上啊我给你刷点槐子水，你这个脸本来就难看，再刷上槐子水整个就都黄了。蒋平说干嘛呀？我们弄一担架，你躺在担架上，给你盖床被抬着你。蒋平抬着我干什么？抬着你要进庄的时候，我们就说呀，我们是外乡来的，给你看病啊，眼看你就要死了。嘿，蒋平说，我说二哥耶，难为你给我想这主意，你照吧，我要死了。韩章说，不这样的话你能顺利的进去吗？蒋平说也行，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给我化化妆吧，往哪儿淘我怀的水去。这二爷韩章就给蒋平上附近村庄去找这东西去，怀的水马上找不着，说弄点黄颜色吧，弄点黄颜色给蒋平往脸上抹抹。蒋平说，得了，你甭给我弄黄颜色了，你想法啊给我把这个脸呢弄干净点，把胡子给我粘好，然后呢我自个儿再装一个病态，我不用装我就带着三分病，我再一装我就是五分病，我使劲一装就眼看快咽气了。韩章说好，就这么定了。这一夜过后，官军们兵分四路，化妆成赶集上殿的百姓，从四个庄门往里进入。这蒋爷呢有两个官军呢抬着他，官军都扮成老百姓，弄一个担架，这担架往哪学嘛去，就是找那个大树枝子绑吧绑吧，上面弄一个被单子把它绷上，就把蒋爷放在上头了。韩章呢在旁边跟着，韩章也略微化了化妆，穿的衣着也改变了原来的样子，为的是怕别人把他认出来。兵器什么的，韩章那边背后单刀没背着，这单刀都放到柴火捆里头了，旁边有一个挑柴火的， 挑柴火的这位假装赶集上店卖柴火的，其实那柴火里边都是兵器，几个人的兵器都在那柴火捆里边捆着。他们奔着霸王庄来了，来到霸王庄的这个西门，到了西庄门往里就走。此时此刻霸王庄把门的还真就有一位，谁呀？这把门的正是那活判官姚成。这姚成主动的上岗了，他干什么主动上岗？因为马强告诉他了，今天你得亲自出马，四庄门你到处巡视，看看有没有形迹可疑之人。所以这个姚成呢还很认真，在西庄门这刚一站岗，一看外边绿绿康康往里进人，在远处一瞧，抬着一个人来了。这姚成就奇怪了，哎，这怎么还抬着一个来了？站住！一说站住，抬蒋爷的这人就站住了。哪儿的？啊，我们是吴家庄的。吴家庄的干什么的？这不是我们有个病人，这个病人病得挺厉害，我们要上这个霸王庄里头啊找大夫来给看一看。这个病人姓什么呀？他姓吴。叫什么？叫无名。无名？无名？无名就没名啊，这什么话？他一说这句话，这韩章在旁边就说了，啊，对，他碰巧了，他这个名起的其实是日月那个名，本来是光明的名，结果跟他那个姓一连上就成了无名了。啊，无名，我看看。说着话把这被单啪往起一撩，一看蒋平，咱不说了吗，蒋爷本来长得就像一个有病的样子，可今天蒋爷精神头故意的往下一堆，在那个担架上这么一哼哼，眼睛一眯缝，还真像有病。嗯，姚成说他什么病啊？这句话一说出来，韩章在旁边一听，哎，还真忘了说他什么病了。这韩章当时灵机一动，他这个他不是他拉稀，拉稀，拉多长时间了？嘿，您别说了，这拉稀呀，拉三天了，吃什么药他也不好使。因为什么呀？他吃了什么了？那谁倒吃什么了？这个人嘴馋，逮什么吃什么，不知道哪口吃了饭物的了，到肚子里边大伙来回直咕噜，一劲拉。给他吃点这个止泻的药吧，他也不见好，所以实在不行，今儿个急呀、啊，我们所以到这霸王庄里边，听说霸王庄里边有高手，啊，有一个有一个，我告诉你，霸王庄有一个回春堂，回春堂知道吗？妙手回春呐、啊，什么病到那儿回春堂的大夫一号脉一看，手到病除，啊，是是是，对，那我们就上回春堂。好吧，进去吧，走走走。哎，蒋平躺在这担架上，心里想：韩章哎，你倒会给我编，你说我拉了三天了，拉了三天还不得把我拉死啊？啊，行啊，把我放过去就行了。抬着蒋平就进来了。他进来之后，这个姚成啊，其实心里边对这蒋平他产生怀疑了。这姚成心里就想，无名，无名什么意思？无名就是没名，他还是巧合起了这么个名字，他还是形迹可疑之人呢。姚成随后跟着在远处盯着这副担架，他跟进来了。这姚成一跟进来，蒋爷本来是这担架上抬着进来之后，找一个小胡同往里一放，他就站起来了。可是他这一跟着担架抬着往前走，二爷韩章往前走着走着回头一瞧，耶，远处这姚成跟来了，这个小子好像是个一个头目，引起这小子注意了。韩章当时就想，这还真得上那回春堂了，咱怎么着，咱打听打听那回春堂在什么地方。一打听，回春堂就在那个十字街往东一拐就是回春堂。好，到了十字街往东一拐，到了回春堂了。到了回春堂这个地方，把这担架往下一放，接着 旁边人过来就把蒋爷给搀起来了。蒋爷这个病人呢装的还真挺像，哎呀，然后又到这担架里边他就起来了，起来步履艰难，一步一步的走进了这个回春堂。这个时候随后跟来的这个姚成在远处一直盯着，一看他搀着这个人进了回春堂了。蒋爷进了回春堂之后，这回春堂里边坐堂的一位大夫，此人姓张，就叫张回春。他这个名字起得也挺绝，学医学的说妙手回春，名字就叫张回春。这张回春一看外边搀进这么一位来，这可真是个病人，病得不轻。这张回春就说了，哎呦，您是从哪儿来啊？哎，我们是吴家庄的。说着话把蒋爷搀着就往里走。回春堂的这大夫说，您等会儿，您先在这坐下，我看看。旁边有个桌子，桌子旁边有两把椅子，让蒋平就坐在这个椅子上了。这张大夫由打里边出来也坐在椅子上了，他这样是连看病再抓药。回春堂嘛，药铺还监管着诊病的大夫，都他自个儿一个人干的。他瞧了瞧蒋爷，您叫什么名字？这韩章在旁边就说了，哎，他叫无名。哦，叫无名，怎么的了？拉稀拉了三天了，现在他非常弱，您给先看看吧，抓点什么药。一边说着这话呀，韩章心里就合计，后边跟来那小子他跟来没有啊？他要没跟来的话，咱们在这晃荡晃荡然后就出去了，出去我们倒是去赶集去，一赶集我们得想法挑起事端把他们好引出来呀，是这个样子。这大夫就说了，来吧，先号号脉吧。说着话把一个小号脉的枕头撂在这桌子上了，让蒋爷把这胳膊放在枕头上。这大夫伸出三个手指头了，摁住蒋平的寸关尺，就在给他号脉。正当他一搭这脉的时候，这姚成跟着进来了。姚成迈步进来了，哎，大夫，给这位看看什么病啊？啊，我看他这模样拉得够呛啊。哦，呵呵呵，这大夫其实认得姚成，知道这是马强手下的头目。一看见姚成跟进来了，这大夫心里犯合计，哎，这怎么回事啊？这个人可是平素当中不上我这儿来呀，今天怎么跟进来了？这患者跟他有什么关系？这大夫就问了一句，您跟他认识吗？姚成微微一笑一摇头，不认识，给好好看看怎么样，有病没病。这个大夫心里就想，有可能这个患者跟他有点关系。嗯，他一摸蒋爷这个脉搏，大夫心想，这个人没病啊，怎么说他拉了三天呢？这体格很健康啊。啊，别看蒋爷长得瘦啊，那是内功外功都练过的人，你从脉搏上一摸，那个心脏跳动，那脉搏跳动是非常有力量，丝毫看不出点病来。这张大夫摁了半天，哎呀，您是拉了三天了吗？蒋平在那，哎，对呀，啊，是啊，我拉了三天了。不对呀，从你这个脉象上来看，您这身体很健康，您没什么病啊。他一说这句话，这姚成在旁边可就注了意了。姚成在那倒背的时候瞧着他，到底有病没病？大夫说实话，他有病没病？张回春说他没病。您什么病没有？如果说要有病的话，您这是精神上可能有病，从这脉搏上来看您很健康。这姚成听到这里当时就说了，我问你无名，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是从哪来的？ 为什么叫无名？你真叫无名吗？你那吴家庄离这儿多远？我马上派人到你们吴家庄，我去了解了解有没有你这么一个人。这蒋平在那儿还在这故作镇静呢。哎呀，吴家庄怎么能没有我这人呢？吴家庄他有我这人，我们家在那儿住了三辈了，不信你就派人去，最好您骑着马去，越快越好。姚成说，好，你等着。姚成一回身，他身后边跟着四五个人呢，马上告诉一个人，快上吴家庄，骑着快马了解了解有没有个叫无名的，拉了三天西上这来看病的有没有，快去。这个小子牵过马来，搬鞍认凳上了马，就想奔吴家庄去探看去。他骑着马刚往前走着走，在道上正碰见邓车。这邓车呀，上集市上收捐去了，他刚收了一条街，转身行准备收另外一条街，可是在大街上往前正走着，就看见骑马的这小子了。邓车认识他，他们都是马强手下的人，经常见面。邓车就问他，哎，干什么去？骑马的这小子说，哎，他都马上就跳下来了。邓爷，跟您说，这不是吗，我们姚爷告诉我啊，要上那个吴家庄了解一个人，有形迹可疑的人。邓车说，什么形迹可疑的人？这个他有个看病的，他长得特别瘦，他说拉稀拉了三天了，结果到这个回春堂，到回春堂让这大夫给看看，大夫给他一号脉，说这小子没病，说他这个脉搏挺冲。我们姚爷就急了，姚爷说，你得问问怎么回事。他说他在吴家庄住了三辈了，所以让我骑着快马快点到那去了解了解，调查调查有没有这个无名。邓车一听，叫什么？他叫无名。无名？邓车说，这个人在哪呢？就在那药铺里呢。他长什么样？长得干瘦干瘦的，瞅那样子，还有就像一把柴火一样啊，就是那个骨头支着一层皮，就瘦到那样了。这邓车马上脑子里边一转念，你等会儿，你先不用上吴家庄，我去看看。这邓车迈步就奔这回春堂来了。这时候姚成领着几个人还在这儿等着呢，一看邓车来了，哎，邓爷你怎么来了？邓车说，我看看这个病人。邓车迈步一进来，跟这蒋平两人目光一对，蒋平心里一合计，得，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计划没有，变化快，怎么办？蒋平喊了一声，打。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